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一，美国各地城市的愤怒示威者将因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的抗议活动持续到第六个晚上，这增加了他们寻求实施晚间宵禁的警察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底特律和费城等主要城市已经下令禁止游行者在天黑后上街。德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各自的州实施了紧急状态。在过去的五个晚上，发生了纵火、破坏公物、抢劫和暴力，其中大部分都是针对警察的。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游行者，不单止对于警察对黑人男女的严厉对待表示愤怒，而且对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亦都表示愤怒。警车和政府大楼被纵火焚烧，商店窗户被打烂，公园里面的纪念碑被喷上油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国民警卫队在应对明尼苏达州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之后演变成暴力的抗议活动方面做得出色。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发生晚间的暴力事件之后，特朗普在星期日的推特上指责安提法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煽动了混乱。他说其他由民主党管理的城市和州应该看看昨晚明尼阿波利斯激进左翼无政府主义的全面关闭，国民警卫队做得很好，应该在其他州亦都部署国民警卫队，否则就会太迟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说，上个礼拜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警察将一名黑人男子按在大街上，用膝头哥压住他的颈，而这一名黑人男子在恳求自己不能够呼吸。这个时候三名警察在旁边袖手旁观，未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样做绝对令人愤怒。上个礼拜一，46岁的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一张20元美金假钞而被扣押在街上，在这宗事件中死亡。将他按在地上几分钟的白人警察德里克·乔文上个礼拜五被指控在这件案中犯有三级谋杀罪。这个事件的录影片段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中广泛播出，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引发了为期五日的抗议活动。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杰星期一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六四事件31周年，遇难者家属将会无办法在四号当日到北京万安公墓进行集体拜祭。尤维杰还说，农历新年之后他已经没办法和其他遇难者家属见面，增加准备六四祭文的难度。然而即使没办法集体拜祭，家属希望当日能够分批前往墓地，同时不接受警方禁止他们前往的要求。1989年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其后爆发震惊世界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多位遇难者的母亲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要求政府追究屠城责任。有关香港支联会今年亦都因疫情管制可能没办法好像过去一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尤维杰表示不感到遗憾。有鉴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新加坡政府认为数字技能将会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因此将会成立数字转型办事处，并招募1000位数字大师协助摊贩和长者学习使用数字工具。新加坡资讯通讯传媒发展局通讯及新闻部发布联合声明指出，数字大师在这个月将造访112个小贩中心和活禽市场，鼓励摊贩采用电子支付，避免现金交易。星期日，美国太空人道格拉斯·赫尔利和包勃·本肯所乘坐的由私人公司 SpaceX 建造的太空舱和国际太空站对接之后，太空站上的太空人对他们表示欢迎。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里斯托弗·卡西迪和俄罗斯太空人阿纳托利·伊曼尼森与伊曼雅格纳在赫尔利和本肯登上太空站时和他们的新伙伴握手。欢迎来到包勃和道格，我要告诉你们，全世界都看到这次任务，我们为你们我们的国家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 事实上为激励全世界而感到骄傲。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在地球上是这样说，这是他的个人的欢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首先讲到美中台的三方关系，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因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而进一步加剧。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认为，目前的局势极为危险。他认为如果台湾在这个时候采取走向更加独立的措施，北京会对台湾动手，而这样就会将美中两国引入战争。台湾外长亦担心北京下一步会对台动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等美中两国关系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香港问题而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你们是应该关注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事情。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美中两国的冲突很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面引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如果台湾是走向更大独立的重大举动，这个是台湾可能做的，因为他看着正在香港发生的一切，会说一国两制在当地是行不通，这样他们最好的有尽可能多的空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而假如北京得出的结论话新冠疫情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并且使到他们迷失方向，将美国以及英国都搞得头晕转向，在这样的掩护之下，他们是可以在香港为所欲为，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后果。这个就是他们现时正在做的，或者大家是可以对台湾采取行动。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艾利森认为，目前的局势极为危险，因为一旦北京对台湾动武，虽然不确定美国是否一定会协防台湾，但是无疑可能这样做，而这个是会引发美中两国之间的战争。他说如果是协防台湾，美中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没错，这个是会这样，这个仅仅是一场局部战争，还是会升级为是全面战争？冇人知道，但是这一场的战争是冇一个自然的停止点，而且任何一方都冇绝对的优势可以阻止另外一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令到战争继续下去。所以阿里森说这个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情况，现时是极为危险。这位在2017年发表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够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的国际畅销书的作者表示，由于美国政制限制向中国的华为出售半导体的芯片，华为可能认为台积电可能是他们半导体芯片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是使到目前的局势更为危险。台湾外长吴钊燮亦有是艾利森类似的担忧。吴钊燮在5月27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曾经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制度50年不变，如今却是企图完全接管香港行政部门。他说在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他们亦都是担心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吴钊燮表示，中国政府面临着国内危机的时候，经常在外部是找代罪羔羊而转移焦点，台湾很容易成为了中国眼中的替罪羊。在5月29号，北京当局就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的空间，但是他们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台独分裂势力误判形势，不断挑衅，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亦是中华民族根本的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挑战他们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底线，必须要坚决压制打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 上将在这个座谈会上面亦都表示，如果北京无法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北京只好对台湾使用武力。他说，如果失去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中国军队将同胞是包括这个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分裂的图谋以及分裂行动。这位将军还表示，北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且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选项，以稳定和控制台湾海峡的局势。虽然北京从未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而将它看作为是最后的手段，但是一位现任最高军事将领在公开场合威胁对台湾使用武力是相当罕见，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对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进行谴责的时候，这样的表态特别是引人注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今年夏季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据报中国将会首次派遣两艘的航空母舰，即是经过整修的苏联制造的辽宁号以及自主建造的山东号，参加在黄海以及南中国海举行的长达数月的军事演练。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面发表工作报告时候，在涉及到台湾的部分，首次是没有用和平统一的字眼，而只是提统一，亦都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北京视台湾为一个有待统一的省份，北京的这些行动加剧了公众对他们可能对台湾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的担忧。有专家推测，这种军事动作可能是对台湾采取更加广泛更具侵略性行动的前奏。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台关系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美国国务院在去年的7月8号是批准了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亦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包括价值20亿美元的108部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是它相关的装备，以及是价值是 2.24 亿美元的250枚毒刺导弹以及它的相关设备。在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5月20号宣誓就职开始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当日，美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是 1.8 亿美元的先进鱼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的高官亦都公开向蔡英文表示祝贺，引发了北京的强烈谴责。在美国遭受新冠疫情严重打击时候，中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趁疫攻台的讲法，被视为中国军阀鹰派的代表人物，超限战的作者之一的乔梁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为趁疫攻台的说法是降温。他说，疫情之下美国手忙脚乱，军力收缩，的确是貌似出现了他的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短暂试枪期，但是他看上来除非美国因为这次的疫情就此倒地不起，否则紧抓住一个战术的试枪仲是不足以解决日后面对的战略困境。他仲警告说，急统台湾会葬送中国复兴大业。乔亮突然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他表明至少北京正在是讨论何时武力攻台的问题。前美国驻华记者，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常驻学者的孟哲武撰写过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他认为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没有提和平统一台湾可能是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美中两国多年的外交当中，这个词一直都是被提到，不过他不认为中国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和美国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虽然中国军方有一些人认为要尽早武力攻台，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紧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在不发起一场全面战争的情况之下会对台湾采取哪一种的军事行动。他不认为中国现时想因为台湾问题而走向战争，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有一些人总是有这样的想法，即是现时发生军事冲突比稍后时候更好，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口日益老化，经济亦都可能没有现时那么强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认为，在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的时候，北京在这里考虑到美国会因为推动国家安全法而作出剧烈反弹的时候，仍然是采取这样的举动，说明中国正在调整对美国的政策，转向以斗争求合作。 他日前接受观察者专访的时候表示，现时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要推出国安法，反映了好像香港这种特殊地区中央政府的决心管制意愿是非常之坚强，而且还反映出来的是对美，而且是现时的政策不都是妥协退让，对美国来讲，他们现时的走向是以斗争是求合作，以斗争是团结的道路。台湾正在加紧研发多种的导弹，亦都是更加频繁地进行导弹试射，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攻台行动。台湾负责导弹研发以及试射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在四月份在台湾最南部的屏东九鹏军事基地进行了三次的导弹试射，其中包括天宫三型的地对空的导弹，以及能够打击中国大陆目标的云峰地对地中程导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5月21号经常为美国国内事务争论不休的参议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全票通过一项议案，这项一项跨党派的议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发起人之一，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说，这是为了保障美国投资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说，这个是一项跨党派的议案，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投资者。外国公司问责法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美国监管机构的审计标准。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达成协议，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进行审查，而中国是唯一的例外。法案发起人之一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他并不想开始新冷战，我们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按规则出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不能够接受美国审计制度的约束，已经是一个困扰投资者和抉择者长达15年的问题。优秀的中国公司都寻求在纳斯达克的板块上添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大众耳熟能详的中国科技企业。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境外上市对公司是正面宣传，这个是一个背书，讲明他的公司透明度和经营情况都不错。美国交易所的容量大，活跃度高，上市成本规范和相对快速，都是这些公司优先选择纳斯达克的原因。不过目前大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没有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达成协议，使其审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报告。非营利组织 PCAOB 在2020年成立，它的使命是对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进行监管，以保护公众对独立正确审计结果的知情权。中国政府认为存在国有投资的企业的财务报表属于国家秘密，不允许 PCAOB 获得其完整审计报告。新的法案规定，如果 PCAOB 连续三年没办法检视某家外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美国证监会 SEC 将禁止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同时法案还要求公司必须披露他是否为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专攻跨国金融和审计领域的律师彼得森律师对美国之音说，这一项法案实际上没有新的内容， PCAOB 早已经拥有了法案赋予的全部武器，白宫完全可以直接要求 PCAOB 加强监管，否则就勒令中国公司退市。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想议员可能是想对美国审计监管机构施压，他认为此举更加似是散发政治信号，显然目前这个问题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关注和热议。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副教授陈朝辉说，推出议案可能存在两个层面的因素，一个是经济层面，如果大家都能够赚到钱，那问题不大，瑕不掩瑜， 但是现在一些中国公司的经济程度不像以前那么好，赚钱不赚得那么多。他对美国之音说，另外一个原因他指出，就是目前美中关系大环境的恶化。中国证监会在5月24号回应说，该法案的条文内容直接针对中国，中国坚决反对这一种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做法。证监会补充说，此举可能导致中国企业离开美国证券市场，损害美国市场的信心指数。此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指出，美国政府有强烈意愿来规范不遵守美国会计准则的中国上市公司。不过他同时指出，他不希望这些企业被直接退市。我们可以很强硬，特朗普说他们会怎样做呢？他们会说这样好啦，这样我们就去伦敦或者香港上市。彼得森律师说，在他们看到这一项立法取得进展之前，这一段时间不会很长，不会有人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行动，他们可能用不到几耐就会看到重大进展。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以及美国呼吁增加监管的情况下，寻找替代证券市场是中国公司开始寻求的方向。香港是很多公司首选的二次上市地。阿里巴巴去年11月在香港二次上市，募集到130亿美元。在上个星期美国参议院外国公司问责法出台后，百度表示亦都会考虑去香港二次上市。同时恒生指数在度为接受这些公司进行调整。5月18号恒生宣布对指数系列进行优化调整，将纳入同股不同权公司以及第二上市公司。此举目的在吸引寻求二次上市的科技类优质资产。香港的法制、言论自由以及活跃的资本市场一直是投资者青睐的对象。不过刚刚通过的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将香港的自治地位推上了风口浪尖。星期四全国人大通过这项决定，美国预计将在星期五宣布对中国的反制措施。陈朝辉教授说，如果美国一制裁，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丧失了，这一度肯定就不是一个好的上市地方了。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加西亚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公司仍然会来香港寻求资金，但集资成本是个问题。加西亚说，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通过发行具有有利估值的证券来实现融资目标。在他看来，融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对私人企业。进入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企的美元债券融资成本大幅度上涨，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的融资成本还会进一步上涨。优质的中国公司例如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等，都将海外交易所选为自己的上市地点，而他们的主要市场均在中国国内，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不在中国上市呢？在中国 A 股上市有着严格的资本控制和严苛的上市条款。 A 股要求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利润超过300万，很多优秀的初创企业处于烧钱阶段，无法达到这个的要求。另外，中国上市公司的主体必须在中国，好像阿里巴巴等采取合同制结构的公司，没有公司注册地点不在中国，在法律上无法在 A 股上市。与此同时， A 股审核过程严苛，上市过程长达一年以上，再加上 IPO 挤压数目大，亦都就是企业需要排队才能够上市。证监会特别黑，上市的隐形成本特别高。业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交易公开透明，交易时间长，很难去做，来美国上市的企业都是中国的好企业。去年中国在上海开启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取消了要求三年盈利等条款，希望吸引国内的优秀企业到上海上市。不过问题仍然在体量。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加西亚说，中国科技公司需要美元融资，腾讯一间公司就发行了将近350亿美元的股票。显然上海和深圳没有这个体量，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有限，这些公司有必要去海外融资。对于回归 A 股， 陳朝輝教授說，上海和深圳作為金融中心還有一些距離，其中最大的距離就是存在外匯管制，資金來往不自由，一旦有這些限制，你要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那個還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沒有一個金融中心有外匯管制。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
继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之后，北京再以反分裂国家法警告台湾保留各种选择，不会放弃对台用武。随着台海形势可能会升级，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军有防范各种可能冲突的准备，如果习近平下令中央军委会采取攻击行动，美国要确保接到命令的人对是否能够执行这个命令心中有所疑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引发美国谴责以及多个国家对北京终结一国两制意图的高度关注之后，5月29号北京当局在反分裂法施行15周年座谈会上警告台湾，他们从未排除以军事选项促成统一。随着解放军近来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增加，北京当局在这个星期对香港以及台湾的强硬姿态都引起了各方对台海冲突可能一触即发的担忧。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这个星期就在福克斯新闻网的专访当中表示，中国可能以台湾作为替罪羔羊来解决自己面对的内部危机。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在星期四亦都在一个推文当中警告说，从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所做的事可以得出两个的启示。第一，他们会签几乎任何的协议，因为只要或者是当地他们认为是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弃毁他们所做的承诺。第二，他们今天在香港所做的就是他们紧接下来想对台湾所做的。对于美国如何防范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科林可表示，美国有军队就是要防范各种可能的冲突，如果习近平召集中央军委会并且下令军委会成员对某个地方采取攻击的行动，他们就要那些穿着着制服的专业人员在心里面有所疑虑，是否他们实际上有办法执行这个交给他们的命令。科林可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星期四一场网络研讨会上面针对美国之音的提问作出这项的答复，他说这个亦都是美国不单止在印太地区，而是在全球的军队都是以威胁冲突为目标，并且准备好万一威胁失败亦都要确保美国能够超越并且击败对手。美国是有任何可以你想象得到的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应变计划来应对美国可能在全球面对的挑战。科林可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举例表示，美国国防部一直都有各种的计划、模型、模拟行动以及训练来应对这个大流行。他表示，至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对台湾的支持，他可以告诉大家知，他比较不注重象征意义，是以更注重功效。对此，科林可举例说，美国鼓励台湾发展整体防卫构想，如果台湾要在传统防卫能力以及不对称的防卫上面取得平衡，去年美国历史性军售即是以 F-16 战机、M1A2 战车等传统武器为重点，现时美国将要专注的就是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虽然当中有些是武器不是好像战机或者坦克是那么有吸引力，但是他说这些武器对于威慑或者是击败解放军却是非常之有用。科林可亦都重申，美国国防部严肃看待在台湾关系法以及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文之下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将会持续确保台湾拥有足够自我防卫能力，亦都确保美国的印太驻军有能力来应对挑战。他说，印太司令部以及夏威夷的美军最重要的焦点就是中国解放军的侵略性活动。此外，香港的情势变动之下，美国是否会考虑未来将美国军舰转到台湾港口停靠？对此，科林可表示，国防部未有考虑过这个的可能性。正如大家所知，他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港口停靠会带来某种主权的展示，所以坦白说，这样做将会是一些的挑战，他们是未曾对此有过仔细的考虑。 星期五，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北京的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上面表示，台独分裂势力误判形势不断挑衅，严重挑战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底线，中国对此必须坚决压制打击。律战书是援引法律相关的规定重申，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一意孤行，甚至是铤而走险，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粉碎台独分裂图谋。2005年3月14日实施的反分裂国家法的第八条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就得以采取非和平方式以及是其他的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长李作成亦都强调了上述的条文规定，表示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选项，就是要稳控台海局势，防止两岸关系偏离和平发展轨道。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来势力的干涉，今日的中国不是孱弱的旧中国，在综合国力以及军事实力上面，中国都已经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军有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对于中国的强硬表态，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五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从来不放弃对台动武，自年初至今已经在台海进行八次的军事威胁以及针对性的活动以及训练，这些都感觉得到、看得到，台海情势是越趋严峻，众所皆知，台湾军方会坚守国土主权、坚守民主自由，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但亦都会完成最好的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声势浩大的武汉全民病毒大检测活动已经结束。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武汉调集了几千名医务人员，动员了1000多万武汉市民，在10日之内进行了660万宗的核酸检测，以及900多万人次的核酸采样。这次大排查耗资20亿元人民币，被中国社会各界和海外舆论称为劳民伤财之举。大众对这次活动的准确性和必要性都提出了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5月14号，武汉防疫指挥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市新冠病毒核酸筛查的紧急通知前，武汉一个社区在9号、10号报告出现6例新增确诊病例，打破了先前35日没有新增病例的纪录。有鉴于此，武汉市随即决定开始全民核酸检测。根据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每日发布的数字计算，这一次行动目前共筛查出无症状感染者206人，但数据真实度亦有待考证。在武汉大多数检测点使用的核酸检测方式是咽拭子检测，有极少数地区会结合使用需要抽血的血清检测。但据专家分析，咽拭子检测结果只能确认有多少人正在感染当中。中国武汉短时间内为千万人检测新冠病毒引起美国专家的兴趣，其中有美方专家认为这一种检测方式并没有太大意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种测试方式其实是为了给武汉市民食定心丸。这一个测试主要的目的，他想是政治上的考量。黄炎中博士说，因为现在要复工复产，但是之前发生了6例病例之后，这样对老百姓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的生活就造成了影响。老百姓可能会想，武汉现在是不是还很严重？比如说餐馆可以开放，但是没有人敢去消费，这样对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就是一个障碍。所以说这个的检测的目的，黄炎中说他想就是为了给老百姓一个定心丸。武汉全民核酸检测的方式方法与很多美国专家的预想有巨大的出入。武汉市宣称10日检测1100万人口， 速度之快实际上是使用了混合检测的方式，并且咽拭子的检测方式比常见的鼻拭子检测误差大很多。黄延忠博士表示，最重要的是不是做一个检测一个样本，他采取的是混合式的取样方式，比如说取十个人的样本，然后将十个人的样本混在一起检测。实际上检测十个人的样本就等于检测一个人的样本，如果检测没问题，这十个人就没问题，如果检测出阳性，就再将这十个人叫回来重新再检。他还说，通常来讲，核酸检测是要做鼻拭子检测，但是这种方式不舒服，可能会影响大众来参加做测试的意愿。但是咽拭子这个地方其实本来病毒含量比较低，或者说就没有，但并不代表第二些地方就没有病毒。然后在混合的过程中就进一步的稀释，再加上本来它检测试剂的可靠性就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可能检测出100个阳性里面应该就有5个假阳性，就是说它还有它的不可靠的地方。另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亦提出建议，没必要对城市之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检查。记者曾多次拨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的电话询问详细情况，但始终没人接听。在武汉从事金融行业的市民钱先生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接受了全民核酸检测，并向记者介绍了核酸检测的流程。他说，首先每个武汉市内的人手机上都会收到短信，接到短信你就自愿去，然后就要拿着身份证去就近的核酸检测点交给医务人员，他会先进行身份登记，然后会问详细的住址，跟着就可以做核酸检测了。完成的核酸检测成为了复工复产的凭证，检测结果会在被检测人手机之中生成健康码，没有健康码就没办法恢复工作。如果要复工复业，他会要求出示你的核酸检测证明。钱先生说，核酸检测证明合格通过，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复工复业复产。钱先生表示，全民核酸检测不是强制性的，所以亦都确保不了所有的武汉市民都接受到检测。同为武汉市民的唐先生，因为疫情严重影响月圆公司效益，所以被迫辞职。近日他找到新工作之后，第一件事亦都就是必须要做核酸检测，凭健康码才可以入职上班。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现在整体的防控的形势已经控制住，但是不排除有个别爆发的风险。各个单位小区都在密锣紧鼓的安排复工复产，但是复工复产的前提就是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有绿码，每日进出单位小区要量体温，最后就是有没有近日的核酸检测报告。唐先生说，他之前在一家制造公司上班，然后公司受到疫情的影响比较大，公司效益急剧下降，所以公司这边就没有按时结算，拖欠员工的工资。现在他升到新单位，新单位入职之前必须做核酸检测，检测就作为你入职的一个标准和要求。据纽约时报报道，武汉市政府安排了大量的工作人员逐家逐户查缺保留，对还未有进行检测的居民上门通知，并且在社区之中贴出公告警示，市民如果不得到检测合格后的健康码，就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比如不允许进入银行或者超市等公共区域，恐怕被限制出行的权利。湖北省武汉市拥有1100万人口，十日内要做完全市的核酸检测，必定会在检测点造成人流聚集。即使检测点有志愿者喷洒消毒液并监督检测队伍保持距离，但仍然有部分市民表示担心，认为人流聚集又导致二次爆发的风险。唐先生说，当时他去参加核酸采样的时候肯定有这方面的担忧，毕竟他要在短期之内完成这么大人口数量的核酸检测，肯定还是或多或少的对自己的生命健康有一些顾虑。 就是怕出现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有一些确诊病例，到时候通过这个核酸检测再传染，可能会导致再次爆发。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武汉市其中一个烟柿子采样站虽然在地上贴有带颜色的标识提醒被检测人保持距离，但队伍尾部仲是聚集了40多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并没有进行管理和提醒。纽约时报报道，有些武汉居民反对去做核酸检测，但是他们作为家长得不到健康码，自己的小孩子就没办法重返课堂，最后被迫去进行检测。亦都有市民表示，全民检测就是走形式，检测点杂乱无章，更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更多市民则表示，真心希望检测过后武汉人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门了。美国之音记者穆绍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大通过制定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试图合法地直接控制香港，美国已经作出制裁的决定。学者专家和传媒都分析，美中20多年的经贸交往已经形成利益交织的局面，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是双向伤害。但是中国大陆控制金融造成的致命弱点，使得到北京在遭遇金融制裁时没有替代的方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没有依赖继续享有美国一直给予香港的法律待遇。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美港政策法，在中英联合声明保证在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地位。在星期四，中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有关制定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草案，正式授权人大常委会着手起草这项的法律。纽约时报预计这项的法律将会在今年9月颁布实施。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杨苏蒂大使认为，这种的影响有滚雪球的效应，已经有很多的美国企业在撤出香港，这个雪球会对香港的繁荣造成很大的破坏，它的影响会扩大到珠江三角洲以及是南部中国的很多商业活动。而另外好像上海一直从香港企业界的资金、技术以及是商业敏锐度上面是有很大的受惠。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尹尊胜表示，北京在作出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作出过权衡，失去了作为亚洲金融中心自由港的香港，对大陆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认为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并不能够置北京于死地。尹尊胜认为，过去30年，香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金融交往上面，特别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仍然是非常之重要。但是他认为贸易上的重要性已经是不大，原来在贸易上非常重要，通过香港转口贸易这方面越来越边缘化，所以香港作为大陆的外贸通道的作用已经完成。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表示，美国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美港政策法并未有涵盖香港作为中国进入全球金融通道上所扮演的更为重要的角色。换言之，取消特殊地位不会立即影响中国大陆利用香港克服他们在内地实行的金融控制所造成的弱点。报道中表示，中国的银行开展的大部分国际业务是从香港以美元进行的，由于上海位于中国资本管制的围墙里面，因此如果美国运用他们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对北京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国并未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尹尊胜教授认为，香港作为一个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自由港，在金融上面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目前仍是无可替代。中国现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货币现时仍然是管制的，你必须要是自由兑换货币才可以，这个台阶仍然是好不上去。中国大陆超过 70% 的人民币国际贸易是在香港进行。尹尊胜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国内的大公司都在香港设总部，或者是比较大的企业也都在香港设机构，就是金融操作上面方便，国内的限制操作上面是很不方便， 管制货币，香港有股市是国际投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虽然美国对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未有直接控制，但华盛顿已经是越来越愿意使用金融惩罚作为外交政策的手段。美国确定香港已经不再自治的决定，可能标志着中国国际金融业务紧缩的开始，而中国对此是未有同等的报复能力。尹尊升表示，中国那些认为是澳门、深圳或者上海可以替代香港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个不解决中国人民币兑换的问题。人民币的信用是建立在中美国的债权国，有20000亿的储蓄在美国，大陆可以说他有那么多钱存在当地，他能够支付没问题，所以人民币的信用是依赖于美元的信用。如果这个是弄到深圳或者是弄到上上海的话，作为一个特区的形式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由市场。香港它毕竟是一个自由港，你在深圳上海都不能够作为独立港来做。尹尊盛还表示，这次对香港的国安立法对中国而言是有利有弊。如果作为中国的一个对外窗口，作为中国介入很少的金融市场，如果这个地位影响到，仍然有很大的损失。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通过的白宫发言人默克纳尼警告，如果中国接管香港，很难看得出香港如何能够继续保持金融枢纽的地位。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8年美国和中国的香港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是超过660亿美元，美国对香港的出口额为501亿的美元，进口额是为168亿美元。2018年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伙伴。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在香港有1300多家的美国公司，居住着85000美国人。2018年大约有290家美国公司在香港是设有地区总部，而另外有434家的美国公司在该个地区是设有办事处。根据香港贸易以及工业部的数据，香港是2018年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场，第四大牛肉市场，以及第七大农产品市场。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美国从香港进口的顶级商品包括是机械以及塑胶料。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杨苏帝说，他们很在意香港，因为香港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地方，美国在当地是有巨大的商业投资。杨苏帝大使表示，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后果是双向的，他亦都会损害到美国商人。他知道有些大企业已经是将地区中心转移到新加坡或者东京，无论在哪一处，反正是离开香港，或者是将香港当作为他们企业中较少的运作。美中贸易理事会的主席艾伦说，中国的新安全法律文本尚未发布，而用语是很重要。他说理事会希望各方都降低紧张，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模式。美国商会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取消香港特殊地位。该会星期二发表的声明说，损害香港的特殊地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肯尼迪表示，蓬佩奥的声明为缓慢行动预留了空间。他说美国的声明为巨大改变是打开了一个大门，它可能会震动市场，并且令到企业高管审查 B 计划或者 C 计划，但不一定立即采取行动。CNBC 的报道是引述说，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世界贸易组织仍将香港视为是独立的关税领土。国际贸易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其他的机构仍将视它为是一个独独的实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任职一年半就不幸病逝，副总统菲尔莫尔继任之后，迅速签署了1850年妥协法案，解决围绕速奴问题和西部新增领土存在的分歧，化解了南北双方的一场危机，防止内战的爆发。 是1850年妥协法案，并没有取缔奴隶制度，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因此蓄农问题仍旧影响着美国，亦是菲尔莫尔任期内最重要的议题。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斯托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揭露奴隶制度的残忍。斯托用文字描绘了一幅北方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图景，使他们深感震撼。社会上要求取缔奴隶制度的呼声高涨，废奴主义者希望立即给奴隶自由。但是即使这样做，奴隶自由之后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有限，有些州不准奴隶入境，另外一些州虽然接受他们，但是不给他们投票权。在某些地方，自由的黑人和白种人几乎完全不可能和睦相处。很多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还奴隶自由，然后让他们返回非洲。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40年前就有一批美国人组建了以此为目的的美国殖民协会。1820年，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协助黑人返回非洲。这些奴隶组建了自己的政府，1847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利亚共和国，制定类似美国的宪法。到1854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9000名黑人被送往利比利亚。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技术，知道怎样炼铁，会用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殖民协会希望这些黑人利用自己的技能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美国殖民协会的计划确实帮助很多黑人摆脱奴隶的悲惨生活。无可否认的是，这项计划亦是为了将黑人赶出美国。一个很多白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大部分获得自由的黑人并不想回去非洲，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才是他们的家。黑人奴隶为了获得自由，甘愿承担巨大风险。很多黑奴都是通过所谓的地下铁路获得自由。地下铁路并非真正铁路，而是一个秘密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组织。逃亡的黑奴日头被地下铁路的成员掩护起来，夜间出发向更靠北的地方转移，直到抵达新英格兰或者甚至是加拿大才安全。奴隶问题是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内的一大难题。1852年是大选年，核心议题之一就是1850年妥协法案。民主党角逐提名人包括密西根州参议员路易斯卡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以及前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卡斯和杜格拉斯都主张奴隶制度的存废可以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布坎南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因此赢得了很多南方人的支持。1852年6月1日，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开会推举候选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候选人必须赢得三分之二大会代表的支持，但是每轮投票 都冇人赢得三分之二嘅选票，因此只好一次一次嘅重来。直到第47轮投票，先至有一名原来并被睇好嘅候选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叫做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做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皮尔斯在第49轮投票时当选，被提名为1852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两个星期过后，辉格党亦在巴尔的摩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参选人有三个，分别是现任总统菲尔莫尔、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斯科特将军。与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样，辉格党人同样无法取得一致，直到第53次投票，斯科特将军先至胜出。总统选战持续了大约五个月，在11月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皮尔斯以压倒多数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民主党的胜利使很多人觉得辉格党恐怕完了。事实上，很多辉格党人都暗自希望自己的政党解体。北方的辉格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废奴党，南方的辉格党人亦希望成立一个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刚刚是因为他们成功弥合南北双方之间的分歧。新总统皮尔斯很有魅力，特别善于交朋友，而这个亦正是了解他的人最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友好的外表之下，皮尔斯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他们担心皮尔斯难以承担总统的重任。皮尔斯上台之后，被迫在奴隶的权费问题上做出选择。一种选择是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宣布这个方案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南北双方极端势力的冲突。另外一种选择是向极端分子妥协，吸收他们进入政府就职，后者是满足极端势力的最简单办法，亦是皮尔斯的选择。皮尔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努力将民主党内的各派势力都包括入来。他任命纽约的威廉马西担任国务卿，马西反对奴隶制度的蔓延，亦反对任何主张分裂联邦的言论。皮尔斯任命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战争部长。戴维斯是南方极端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威胁说，如果奴隶制度受到任何限制，他就要带领南方脱离联邦。皮尔斯提名麻萨诸塞州的海莱布顾盛为司法部长。顾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就结交了很多南方极端分子。他精明能干，但是立场并不明确。此外，皮尔斯还任命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皮尔斯的内阁成员对美国的前途各持己见，使皮尔斯难以驾驭。曾经有一位参议员说，这一届政府不应该被称为皮尔斯政府，因为皮尔斯并非政府领袖。他说这届政府应该被称为联邦敌人的政府，他们利用总统名义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短期内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奴隶问题引发的争议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和平不可以持续很久。围绕奴隶制度和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的纷争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